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给你一个任务，你打艾瑞克一巴掌，然后你可以长高3公分，直接变长腿欧巴，你愿意吗？
你是说那个任务至上主义的剧情吗？
没错，
如果说我一定打爆，而且打3下，因为我需要长9公分才有185，
要求那么高。没错，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们平常很忙，可以休息的时间都比较琐碎，所以宅如我们琐碎的时间就要看漫画来疗愈。
真的，
最近我们沉迷于 Lie Webtoon 上面的一部漫画，叫做《任务至上主义》。如果平常有在看 Lie Webtoon 的人一定知道泰俊漫画工作室，他拥有超高人气的经典作品《看脸时代》，
超好看。
没错，就是出自泰俊作家之手。那我记得之前也有在 Discord 社区里面有跟一些偷听客们分享，我非常非常喜欢泰俊老师的作品，就是那种卤蛇开挂然后越来越厉害的那种超展开的剧情，我都超爱。
这种很容易中毒耶。
对，而且他也结合了最近很红的那种校园霸凌的那种议题。
对，像是里面的主角，他就是一个很边缘的高中生，叫做金秀贤。他在学校呢常常也被同学霸凌，有一天呢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只有自己看得到一个任务视窗，就嘣跳出来、
好好玩。
而且完成任务之后呢居然可以获得奖励牌卡，像他完成第一个任务就叫做向妈妈道歉，然后就获得一张金卡。那金卡上面就写说成功长高3公分。
哇哦，太好了吧。
三公分真的对男生来说超级多，拜托给我长高，我想要任务。
但是后面也是越来越离奇耶，就是他的那个剧情的部分，他会要跟小太妹接吻啊，或者是要打赢校园的恶霸等等的。你确定你可以这样子吗？
我觉得看奖励决定，偶尔可以出卖一下自己应该可以吧。
这么的没有那个吗？
对，我就是很没有那个叫什么自爱。
好，反正这部 Lie Webtoon 的任务至上主义他真的看了超停不下来，而且每次看这种小人物慢慢练功升级的漫画都觉得超爽，非常的舒压。而且泰俊老师的作品真的都超戳我笑点，他很多小巧思我都会真的在那边哈哈哈的笑出来。
Like what?
像是有一次主角他就抽了很多张卡牌嘛，然后其中有一张就叫做事情很多。他的效果就是睡一觉起来发现漫画已经完结，还写感谢各位读者，表示说主角用了那张卡牌之后整部作品就会直接完结。很好笑，就是那种作者硬要在里面掺一脚的感觉。
对
对，而且泰俊老师的作品他的世界观是互通的、就是有时候会提到他其他作品的角色，像是刚刚讲到的看脸时代里面的陈友汉啊，或者是像格斗实况这样，非常的好玩。
好，进入重点，现在 Line Web 2呢也有任务至上主义的特别活动哦，只要在5月25号到5月31号上去 Line Web 2 App 上面看这个任务至上主义指定画次，就有机会获得任天堂 Switch、AirPods Pro 等精美的好礼哦。
还有一个超赞的好康，偷听客们只要点击我们在资讯栏的专属连结，输入偷听史多利，就可以免费兑换15枚 Lie Webtoon 的回馈型代币，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哦。
超好，
对，这个真的超好，一般是3到5枚的代币就可以买一画。因为像我每次追漫追到一个极限，我等不了下一周更新的话，我就会直接对氪金下去。但如果大家愿意等的话，其实 Lie Webtoon 上面也有很多漫画都可以免费的追完。
欢迎各位偷听客赶快下载这个 Lie Webtoon 的 App， 把这个任务至上主义看起来，奖品抽起来，代币也给它领起来。但是记得要点资讯栏里的连结，然后再输入偷听史多利中文的这个偷听史多利哦，才会有这个优惠哦。
没错，史丹利就没有了。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吗？
对，如果有一个视窗说亲爱瑞克一下可以获得3000块，你愿意吗？
我考虑一下好了。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哇，已经五月底了，
哇、wow,
好快哦，时间
超级快的，
你看哦，离见面会倒数两个月，
嗯，
怎么觉得上次讲好像三月份的事情怎么一瞬间就过两个月、
啊、我们那时候还在想说哦，现在太早了啦，那么早告诉大家，我们还在筹备当中，诶，那现在好像快要接近疑似我们要开麦的讯息，但是我们也还在努力的筹备。
我只能说我们会在六月底的时候开麦，
没错，
对，然后我们现在没办法公布，因为有一些东西要做一些调整。
嗯，
对，反正尽快的就跟大家说，我们这六月底会开麦，然后在八月十二号当天就会有见面会这样子、嗯。相信前几天有看我们直播的，应该有不小心听闻到一些消息了这样子。嗯、我们就是一群守不住嘴的人。
对啊，毕竟是我们自己说要开放 Q&A 的。
是，反正我们就是个人非常的期待，而且前几天我们才跟那个舞台设计这边讨论了一些舞台的东西。
哇塞，你看都还有舞台设计呢。
对，但是大家想象舞台设计一定以为是我们要干嘛，对不对？我们本人要干嘛？ No no no， 我觉得一定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
没有，大家想象说哦，舞台设计是不是就是布景的东西啊？
没有，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在跳舞。
这种设计是不是？
对，感觉是我们要跳舞啊，然后走位啊，韩团舞啊这种。
其实我们是每天在练舞啊。
对，我们这两个月其实很努力在练舞，
瘦两圈呢。
好了，没有这件事情，反正就是、
造谣。
我们每一集就透露一点点这种小消息，然后给大家期待一下。然后也有人问说，哎、欸，三周年是不是有周边？
嗯，
没错，也在筹备中喽。
没错、哦，
而且这次的东西也是非常之实用。
没错，超好用。
对，然后我有考虑到就是品质的问题跟实用性，真的是头痛了非常非常的久。对，但我相信是值得的。
没错，
不过今年因为我们会有见面会，所以等于说周边的数量可能会有限。
嗯，
对，因为可能没有办法像去年一样全部就是专注在三周年周边上面。
嗯，
对，所以今年就是会专注在见面会，但周边还是很重要啦。
我觉得我们这次周边也没有因此就是
说实话应该就是预算的问题。
嗯
对对对，因为办这两个东西都会需要一些成本。
对
对，但是是没有办法同时做那么多事情。
对，毕竟我们口袋就长那样。
对，口袋就长那样。
对
对，但是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年的周边跟我们的见面会。
没错，
好啦，那今天是我们的偷听客 story，
偷听客 story
是的，四则鬼故事要带给大家。好，那今天分别的四则鬼故事的投稿人，第一位呢叫做和和，
和和
姓氏的和，
嗯，和和人字旁的和。
对，他说，康纳卡拉你们好呀，叫我和和就可以了，我是从维腾那边认识你们的，从那时候就常常会看你们的 podcast， 看我的 podcast 应该是听吧，非常喜欢你们讲偷听客的故事还有都市传说，之后也常拉着我的堂弟跟我一起听，故事搭配的节奏和音乐都非常的有感觉，常常听到后面都会起鸡皮疙瘩，后劲都非常的强，常常在上大夜班听到后面都怕怕的呢，希望偷听史多利会越来越好，事事都能顺利，然后一个 W 的脸。对，这应该是笑的意思吧。
好，你说一个 W 而已吗？
没有没有，就是
有脸，然后
有脸
嘴巴是 W。
对，
嗯，那就是可爱脸。
对，可爱脸。好，之后会继续支持偷听史多利的，希望我的故事能让大家喜欢，也很期待故事能被偷听客史多利选上 QQ。 嗯，也期待故事能被偷听客史多利选上。
应该是偷听 story 的偷听客 story。 哎、欸，
对啊，没错，偷听客史多利，没错，
对对，偷听客 story。 对对对
对，
對，
偷听客 story 选上。
嗯，
好，选上咯。
对，感谢这个和和。
好的，那我第二位呢是叫做魔法阿婷。
魔法阿婷，
很俏皮的名字。
对，
他说，康纳卡拉艾瑞克你们好，潜水好久终于投稿啦，虽然不是很可怕的故事，但我觉得蛮悬的，妈妈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充满了悲伤，这件事情在她心中留下了阴影。
哦，
但现在妈妈有自己的信仰，常常去拜拜跟出游，所以身心健康了许多，也想跟三位说谢谢偷听史多利成为我上班的动力，祝三位节目长红，刚经营的 YT 可顺利。他说可顺利，
可顺利啊，
获得更多赞助与业配，加油，辛苦了，爱心，谢谢这个魔法阿婷。
感谢这个魔法阿婷。那我这边的两位偷听客，一位叫做冒牌小姐
哦，
然后他说非常喜欢你们讲的故事，爱心爱心爱心，没了，
谢谢冒牌的小姐。那正牌的在哪里？
可能不知道，可能正在转化到正牌的那
种。难道你要送去检验？好，开玩笑的，
好，开玩笑，
我们没有那么时事，好吗？
对，没事没事，我们不走时事的。好，那我另外一位偷听客叫做 Sonia Baby。
哦哦，我知道 Sonia Baby 耶。
你知道 Sonia Baby？
哎，不对啊，我想一下，还是有个网红也叫 Sonia Baby 啊。
Really？
好像是耶。
那是他吗？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然后他留言说，没有没有，你们很棒。
什么叫没有没有？
因为我在想我们的那个标题应该是说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想对我们说的话，所以他可能没有什么建议，所以就说没有没有，你们很棒。
很直接的回复耶、欸、
对对对，仿佛在对话呢。
仿佛在对话。好的，谢谢这位 Sonia Baby。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故事咯。那我们就来
偷听 Story。
故事一，是谁在偷笑？这件事是在我高中实习发生的事情。因为我读的是建教班，所以会必须出去工作实习。我们是3个月轮替一次，而这一次是我在高一发生在山上实习的时候。我们的公司离宿舍很近，大概走不到5分钟就到了那种。先说一下我房间的格局。一打开门，左边是一张大的双人床，右边是衣柜，床的前面是电视，而电视后方就是洗澡的地方。洗澡一出来就有个梳妆台。整体来说房间蛮大的，但是我们房间里面也有另外一位室友，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就称他为桃桃好了。那天在分配好床位之后，我们很快的就要准备睡觉了，但因为我睡眠比较浅，常常会睡不太着，所以那天我也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好几次，才渐渐有了想睡的感觉。在我进入梦乡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我的右手边有两个女生在讲话。当下我觉得很奇怪，很想认真听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就是听不懂，只知道他们一直在窃窃私语。因为真的很吵，所以我就用力睁开眼睛看向右边。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声音也同时的就没了。想当然，我往右边看，什么都没有。但也因为这件事，我瞬间没了睡意。直到天都快亮了，我才忍不住睡着。隔天上班的时候，我跟桃桃说了这件事。当下我们都觉得有点毛毛的，也因为工作比较忙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没再多说什么。渐渐的，我们也把这件事情都忘记了。直到有一天，那天我们都没班，在房间的时候我就先去洗澡了。就在洗到一半，我突然听到桃桃笑得很夸张。我心想他一定是在看什么好笑的影片吧。等等等我洗完澡，我来问问他在看什么。就在我洗完澡出去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刚刚在看什么？你笑那么大声。他突然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没有笑啊，我都在看小说，而且也没有什么好笑的片段啊。我跟桃桃顿时都看着对方，我们也很清楚彼此的眼神在跟对方说不能再说下去了。于是我就赶快用其他事情带过了。原本以为就这样没事了，结果没过几天， 桃桃在工作休息的时间就跟我说，哎，你知道吗？前几天我午休回来宿舍的时候有遇到很毛的事情。桃桃就跟我说，那天他工作午休回来洗澡的时候，他听到了有人开门，然后有人说话，他以为是我回来了，还对着空气说我的名字，结果那个人一直都没有回应他，直到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房间一个人都没有。我听到这里整个人瞬间毛了起来，因为桃桃他其实是麻瓜，所以基本上都是我遇到然后再跟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没想到这次竟然也换他遇到了。就在隔天，我在工作结束回到房间的时候，其实就这样连续发生了好几次这样的灵异事件，搞得我非常累，让平时睡眠本来就不好的我变得更加的崩溃。于是我就想到，我又认识一个阿姨，她好像是帮忙处理事情的。我还记得那天我找了那个阿姨，见到她的时候，她马上就笑笑的跟我说，哎，你被跟了耶，而且还有一段时间咯。听到这里我就吓到了，因为我什么话都还没说，她好像知道我遇到了什么。于是我就把这几天遇到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了阿姨，希望她可以帮助我，因为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工作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好好专注上班。这时候阿姨说了一件很神奇的事，她说我的灵魂在睡觉的时候已经有跑过来向她求助过，所以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很惊讶，也觉得很神奇，虽然我是有个体质的人，但对于这方面的事情都还是抱着疑惑的心态去看待。就在他帮我收了精之后，调配了符水给我喝，没想到我身体真的轻了非常的多，原本的负重感也全部都消失了。后来阿姨继续跟我说，其实的确是有两个妹妹一直跟着我，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体质，所以才一直跟着我的。那天房间里面有人在笑，跟我室友桃桃遇到的都是同样的两个妹妹，不过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想跟我们寻求帮助，所以阿姨帮我们处理完他们就走了，这整件事情差不多就告了一个段落。虽然我有体质，但从来没有遇过那么明显那么无法解释的现象。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不得不佩服这个神秘的力量真的存在。
故事二，阴暗之地。有一次，我的双胞胎同学的妹妹约我礼拜五去陪她睡觉，因为她姐姐跟其他同学晚上跑去夜店玩，隔天早上才会回来。我答应了之后，就去到他的租屋处。诡异的是，我一踏进去，突然就感觉到身边充满了冷风，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不像是人可以待的地方。他们的租屋处住在四楼，要坐电梯上去。我去的时候，因为还是下午，所以外面的天很亮。但进到他们的屋子里面时，却是不见天日的那种暗。据他妹妹说，这一带都是租给学生比较多，也听说里面会有很多鬼，会抓交替。我听的当下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我自己是有体质的，当下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我们聊天聊累了准备睡觉，不 知道睡了多久，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这栋房子有很多鬼在外面的走廊走动，而且似乎还牵着其他人在走廊一排一排的走。接着其中有人发现我在看他们，似乎知道我看得到，所以他们其中一个人就朝我走过来，伸出手。就在我害怕是不是要被牵走的时候，刚好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一边挣扎，眼睛快速的打开，马上就把电话接起来。看了一下手机，时间是早上八点。我当时看到这个时间，有一点惊讶，但因为那间租屋处没有任何灯光，其他阳光是透不进来的，所以就算是在白天，房子里也都非常阴暗。我当时开始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从此只要我同学邀我去他们家，我都尽量拒绝。而后来在跟那位同学聊的时候，也说到那个地方的房子虽然没有盖好很久，但那块土地好像从之前开始就一直有问题。我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回家问爸妈，因为我家本身也有在拜拜，而爸妈也都是特殊的体质，爸爸是乩身，所以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而我爸妈知道之后，只警告我以后再也不要踏进那个地方，不然后面出事的话会很麻烦。
故事三，妈妈的预知梦。这件事情是我今年四月和妈妈无意间聊天聊到的故事。我妈妈本身有做预知梦的能力，有一次她梦到了她看到外婆站在她的床位，告诉她要念心经回向给外婆。下一秒场景突然来到了一个水池边，这个水池像是市区有一些餐厅的户外造景，水不深，整个池也不大，但里面就趴着一个人，看起来就是过世了。梦中的妈妈走近一看，发现这个人的口袋放了一张纸条，拿起来一看就发现写着外婆的名字。接着妈妈就醒了，起来的时间是凌晨，但当天他以为只是个梦，也就没有多想，就继续睡了。隔天早上七八点左右，当年跟外婆一起住的舅舅打给妈妈，很着急的跟她说外婆不见了。附近的亲戚到处去找，都找不到外婆。这时候妈妈突然脱口而出，他说，
我们找找看附近有没有水池之类的地方，外婆或许在那里。
没想到最后外婆被发现的地点就是在舅舅家附近的餐厅的造景水池中，跟梦中的完全一样的姿势离开了。事后调查了舅舅家的监视器，推算外婆凌晨出门到离世的时间就是妈妈凌晨梦醒的时间。妈妈深信外婆是被不明的力量带走的，她不相信外婆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大家。那几年的妈妈一直都很悲伤，当年的我大概才刚升国中，懵懵懂懂只记得外婆生前很爱笑，后来好像生病了，当时的大人对外婆的离世也都不敢多做解释，直到那么多年之后 我才知道这件事。当妈妈跟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过了这么多年，她想到还有这件事，还是很悲伤的。当天，我因为实在太好奇了，就继续问妈妈说，难道外婆真的是被带走的吗？后来妈妈也不敢多讲什么，于是我又跑去问了姐姐。姐姐也告诉我说，不要想太多，外婆是当年得了脑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末期了，所以可能是为了不拖累全家，才做了这个选择。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餐厅外的造景水池，没有像溪流一样湍急，也不会比一般的湖水还深。外婆到底是有多大的死意，才能够在这浅显的水面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呢？还是真的如妈妈说的，有不知名的力量牵引着外婆走向了绝路呢？
故事四：偷听惊魂。我一直很爱很爱鬼故事和鬼片，小时候都一个人在家看。我从幼稚园就开始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但是我本身是大麻瓜，完全没有任何感应。以前看鬼片或听再多的鬼故事都不会怎样，直到事情发生那天。我现在是很虔诚的南传佛教徒，也在自己和身边的人身上看见很多因为拜佛而变好的事情。自从拜佛的这几年，我就突然不再爱看鬼片或是听鬼故事了。可是自从去年我搬到文山区之后，就开始变得不一样。文山区是整个台北市最潮湿的地方，我家甚至在山上，想去 Seven 还要骑车下山，而我家在一楼，完全没有阳光，唯一的好处就是很凉爽吧。整个夏天开冷气的次数少之又少，我都会戏称我家很阴。不知道是这边磁场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我最近又迷上了看鬼片，也是前阵子无意间开始听偷听 story 的。我都会在睡前听，但有一次真的被吓到，是我听静候那一集，根本睡不着觉，还会偷偷睁开眼看旁边有没有人在看我。这是我史无前例的害怕，我从来没有因为听鬼故事这么害怕过。之前大学迎新也有在金山夜游过，也没那么可怕，不知道为什么那次我就真的吓到了，感觉我的魂魄跑掉了一些，但我还是每个晚上睡前会继续听。某一晚我就做梦了，我梦到我误入一个邪教的仪式，但邪教组织的人跟我说这个仪式会让我变好，工作可以赚钱，但我真的觉得很怪，很想离开。后来我心里突然有四面佛的声音跟我说，
赶快离开，这里很危险，不要害怕，我会一直在你身边，让你慢慢变好，快离开。
听完这番话，我马上冲出那个邪教组织，却看到邪教的人拿出枪要射我。后来我就醒了，我醒来之后马上跟我朋友分享这个梦，我朋友就说会不会真的是四面佛来找我，或是有什么事情要提醒我。那次之后我就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但因为手边的工作很忙还走不开，直到今天我就排除万难回庙里拜拜，问了四面佛 那个梦境的意思。究竟是纯粹只是梦，或者是他真的有进入我的梦中？而在我问完事的结果，我真的因为听鬼故事卡到不干净的东西了，所以四面佛才来帮我处理。而他也是很认真的跟我说，他一直都在，要我的心不要乱了，好好拜佛学佛就好。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鬼故事，所以我就宝贝问他，是不是我最近不能再听鬼故事了呢？他给了我一个笑杯，我就再问一次，是不是我慢慢的不要听呢？他就给了我一个醒杯。当时我直接笑出来，觉得四面佛很懂我，他知道我真的很喜欢听鬼故事，要我说不听就不听太残忍了，所以要我慢慢的不听。真的很感谢四面佛如此的慈悲，但也因为如此，我最近不能再听偷听 story 了。四面佛说要等我的运势好一点才能听，不然我会被影响。这就是我的故事。
所以最后的故事在劝退吗？
没有啊，就是他好像说那个四面佛的意思是因为他很，我觉得可能也是可能他
比较敏感，
对，他比较敏感一点，就是让他先去游一阵子，
对
对，
先不要碰，
对对对，然后后来再慢慢回来这样。
好吧，
对啊，他后来也有说不知道这个投稿会不会被选上，也不知道选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也许被念出来的时候我还在闭关，还听不到自己的稿子呢，哈哈哈哈。
他投稿很久之前投的吗？
欸，他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投的。
那应该闭关很久了吧？
对啊，
出来了吧？
对啊。然后他也说，不过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们音乐的部分跟都市传说，我最爱了，有缘再相见，要等我啊。
怎么那么可爱。
对啊，如果这位那个 Sonia Baby 你现在出关的话，欢
迎
私讯我们。对
对，
没错，欢迎告诉我们你已经出关了。
嗯，那作为第一则故事，其实就跟我记得前几次的偷听课 story 有一则很像，就是室友然后听到他在洗澡的时候听到外面有笑声，
对，
结果开门的时候发现室友根本没有在笑，
啊，
就在看漫画，
他还看小说，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笑的地方啊。
对啊，然后他们就当下就知道，哦，刚才怪怪。
对，然后后来就是原本他觉得是自己的体质比较容易遇到嘛，然后他的室友陶陶竟然也遇到了。
对啊，这么麻瓜也遇到。
对，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最神的应该就是后面他遇到那个阿姨嘛，阿姨帮他处理的时候就讲说，哦，其实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灵魂就来跟我求助了。
哦，
对啊，他就说他灵魂也该跟他求助，所以阿姨看到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他什么都没讲，那阿姨就可以知道说你遇到了，你被跟了。
哦，
对，就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很玄的故事。
对啊，还会自己的灵魂出窍然后先来求救。哇，
对啊，
那这个灵魂也真是很有那个，
对，他自己的特殊体质蛮酷的。
对啊，自己有那个防卫机制。
对，欸，其实我讲到特殊体质这件事啊，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我们都算有一点点体质的人嘛，我都有四分之一体质，但是能见到的机会其实真的是相对蛮少的，但是我不是说要想要见到，就是我会觉得有些东西你会开始质疑说，欸，到底是不是真的时候，代表说它没有那么具体，或者是它真的灵动没有那么强，你才会去怀疑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或尝试想要去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对，所以至今我好像真的没有遇到超级超级
无敌
无敌无法解释的灵动现象。
只有真的生理不舒服然后无法解释这样。
对，因为像外国他们很常会有那种家具飞起来，然后柜子打开，然后里面叉子飞起来，
对啊，大灵动。哎，
对，我就觉得哇，那种是怎么样，就很不可思议啊。
对啊，
对，就是目前我人生还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对，还没有遇过，就是真的是 又同时很多人见到、嗯、或者是像你刚刚说的真的是飞来飞去的这种。
对，
但我们通常都是突然莫名的头痛比较多。
对，就身体上头痛，或者是可能看到影子，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具体的呈现方式。
对，或者是看到特定的影片会不舒服之类的。
对，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四分之一体质的关系吧，
有那个对基因在里面，
对，就有一点点沾边所以我们会身体上就到某个磁场不好的地方我们就会不舒服，
有一点感觉。
对，有一点感觉，但如果你要说真的那么夸张的话，我好像真的比较少见。
对，也希望我们不要遇到啦不然真的是蛮可怕的
我可能当下会觉得说哇哦Magic，
或者是哇哦，又有题材可以讲了，
漂浮厨师机，
然后那个水还会自己去倒水，有没有？哇，
我当下可能会吓到，但是我会想说，魔法真的存在
的 Magic，
对，然后我相信魔法，我不晓得啦，我觉得魔法好像真的存在在世界上某个角落、欸，哎，你不觉得很有可能吗？这是很纯真的。对话吗？
对啊，你可能就会看到有人撞进那个墙壁这样
我觉得撞进墙壁有点难，但我总觉得这世界上太多种人类，不只有人类，就太多种人了、所以有些人感觉真的会有超能力
哦，然后就混在人群当中。
对，因为有些之前看一些什么怪奇世界物语什么之类的、他们不会讲说有些人他们真的很特别，比如说他流泪的时候掉的是钻石变结晶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天生就是会可以有点像是把火凭空弄出来的
哦，
凭空弄出火这种。
嗯，我好像也看过类似的，我看的是什么喝滚水的人。
嗯，应该
就是他就是那种只喝超级烫的，然后可以一直这样喝的人。
嗯，
然后还有那种5年不吃饭。
嗯，
然后他说。他只要发出一个声音他就会饱。
蛤？什么声
音？什么那种。对，就他好像是
有点像静坐吧，
有点像好像吃空气的那种感觉。他这样然后他就饱了，然后就5年都不吃饭这样。对，类似这样空吃。
蛤，好不可思议哦，这个很难解释耶。
就很像那种惊世世界。
信不信由你的这个展览馆里面会出现。
对，以前超常有的，有那种什么200多公分的人。
对，反正我是 believe in magic 的人，我相信有鬼魂的存在，所以我也相信有魔法的存在。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惊世世界纪录，是有一个狗狗活到31岁。
哇，很厉害耶。
而且它非常的可爱，就是你会看不太出来它有那个老态。
真假的？所以它是健康的状态哦。
它好像跟老狗一样，就是会走路有点蹒跚啊等等。但它的长相或者是它的毛的状态，让我觉得说，哦，它好像还很健康。
其实它还会在，
对，然后看起来很慈祥这样子，
哦、
好可爱、
哦。
我再给你看那个图。
好，
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棒，好可爱。然后它主人也觉得说，哇，真的是很大的礼物，
非常的久。
对，真的是它真的人生很棒的礼物。
对啊，我真的是31年不简单、
对啊，31也很长，
但还要负31年责任，也是蛮重大的责任你知道吗？
对啊，因为他也以为说可能会像他之前的狗狗可能在十几岁
的时候就过世
了，对，就离开，但他居然就到31岁。很厉害。
我觉得可能是狗狗他本身也很想跟主人其实多相处一阵子。
对
对，像前阵子你还记得我们之前那个同根生？
对，
恭喜同根生，
恭喜恭喜
入围金曲啊。
以后就可以说哦，金曲乐团来过我们节目。
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听这个但是你们要相信发台史多利我跟你说、发台史多利力量很强。
跟你说
你还记得之前那个林怡吗？
林怡也是
我跟你说，林怡来过我们节目之后呢，然后那时候金曲他也入围，但是第一瞬间他没有得奖，
对，
结果他候补
上。
对
跟你讲发财史多利啊。
没有，我题外话了，反正就是我就想到包子。
哦，包子。
对，因为我跟那个就是同根生的小绿有在聊天嘛。我就聊包子，就包子真的很可爱，我想说有机会可以再看一下包子。
对啊，包子。
等于他年纪其实也蛮大的。
对、
啊。那么就聊到说其实狗狗感觉会很想跟主人多相处很多年，所以我觉得或许会因为这样子可以活非常非常的久。对啊，反正就是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好的。好，题外话了，
题外话
了。好了，我们今天聊得有点远欸，回到第二则故事、
对，回到第二则。第二则故事就是那个冒牌小姐的故事嘛。
啊、对对对。
就是她因缘际会之下，就到了她双胞胎的 同学的妹妹的家里面睡觉，这个关系有点远。对，我刚刚看这一篇稿的时候，我这一层关系想了很久。好，然后总之就是他们一到那个租屋处，他就觉得说，哦，这边就感觉不见天日啊，然后阴阴凉凉，还有冷风这样子。对，但是虽然他有体质，然后那边也有传出传闻说，哦，这里面有很多鬼会抓交体质，但是他都觉得说，哦，就是应该就只是传闻，就他有体质，但也没有感觉到什么这样。但是他那天在睡觉就梦到了那个很奇怪的梦，所以他马上就觉得好像真的好像怪怪的，就回去问他爸妈，他爸妈就警告他说，嗯，你那个地方
不行，
不要再去了，不然之后出事哦，很麻烦这样。对吧，
很明智的选择。
对，所以警告大家就是租屋的时候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那边就是照不照得到阳光啊，还有那边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那种租屋的地方它的磁场真的非常的重要，真的是很重要。虽然说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出来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钱，
对啊，
然后租房子可能就只能选一个真的非常小间然后
没有
窗户的那种雅房。
嗯，
其实久了对身体其实真的是不太好的。对啊，就像植物你需要阳光照啊，不然你就在里面枯萎啊。
对啊，
对啊，我觉得是一样道理。因为像卡拉以前住的就很可怕。
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还会有大飞蟑螂，然后天花板，
那个没话说。
对，天花板还会有老鼠打架。
对，
就是会听到咚咚咚咚，然后咚咚咚咚咚，然后咔咔咔咔咔咔，真的好可怕，真的，而且很长，就是我都会有一种闭上眼睛就开始在有点害怕那种感觉。
你说害怕那种可能这些生物会攻击你之类的？
对，就因为它的那个天花板感觉就很薄，就你感觉它好像随时就要掉下来。
它是那种格子天花板吗？
对，然后
Oh my God， 那很容易推开。
对，而且又感觉就是他们很重的感觉，就因为他们走路都砰咚咚，然后就听得到，然后打架又很大声，我就觉得说，感觉他们就打一打就会掉下来这样，
我
就很害怕。我
宁愿去睡公园欸，
真的很可怕。而且我有一次还看到，就是我窗户上面不是都会窗帘都会有那个杆子吗？
对对对，
我就看到就那个杆子上面有一个老鼠的影子这样爬过去。欸，
我刚骂脏话。好，
对，没有人听到。我是觉得太可怕了。
对啊，
哦，吓死我，
好恶心哦。
对，然后这是老鼠的部分，然后刚刚讲大飞蟑螂的部分，就是我有时候会在书桌就看书，会用电脑，我就听到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我就转头一看，就看到有一只大蟑螂在那边。
我不行，我会死掉。
然后我没办法，因为我还是要睡觉嘛，我就拿了扫把，然后就跟他这样空中对打。
所以你还是有办法跟蟑螂打架的。
对，但是那是逼不得已的状态下，因为我真的很想睡觉。
所以你平时遇到蟑螂你是假吓到？
没有，我是真的吓到。但是因为他不是直接出现在我房间，就是我还是可以放他在外面流浪，然后我在房间里面自己睡觉。但没办法，因为我那个就是一个雅房，就是我只能在那个空间。
我懂，而且你知道只要蟑螂出现，你当下没有抓到它，你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对，就会整个超不安，就想说它到底在哪里。
就是你睡觉嘴巴开开，它爬到你嘴巴。
好可怕。
之前不是有个传说讲说人生一生中一定会吞到四只蜘蛛吗？
哎呀，这是什么
理论？在你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很好笑。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蛮有可能，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虫爬进去，只是我们不知道。
对，然后就在梦中吃东西。
哦，对，或者是国外之前也有人就是耳朵蜘蛛爬进去，这么吵。
有
Oh my god，
对，以前超多这种新闻的。
欸，
什么蟑螂直接弄到耳朵，然后去看医生把它夹出来，这样超恶。
然后你头脑都蟑螂。
哎呀，
太笑。
有这段吗？
没有没有这段。
好可怕。
我只有听过吃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生鱼片，然后有很多寄生虫。
对对对，那个也很可怕。那个，我看了那个新闻之后，我一阵子不敢吃生鱼片，生的东西。
okay，
我真的吓爆。
我也是有点怕。
然后后来就不管它，只是继续吃。
对，还是会吃，
好吃。
对，好。哎，我们今天好好
好容易
好健谈哦，我们今天讲那么健谈啊，
好可提不哎。
对，我们今天太健谈了吧？好，第三则故事，我差点忘记第三则故事是什么。第三则故事是那个哦。很可怕的故事。
哦，对，
就是他的妈妈有预知梦。哇，这个真的有点沉重。就是他阿嬷就是在那个餐厅的池子造景那边过世。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他妈在前一天半夜的时候就梦到了一模一样的场景。然后他看到有人躺在那个水池上面，然后就去拿起来看那个名字，一个纸条嘛。
对，
就是他阿嬷的名字。结果隔天早上真的耶， 他们大家到处都找不到阿嬷，叫他外婆啦。嗯，然后后来他妈就想说，会不会跟梦里是一样的？
就说要不要去
水池
看
一下
看看？
结果真的就在那边，
好可怕！
哦，起鸡皮疙瘩，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嗯、对啊，
哇、哦，非常非常沉重故事。嗯，对，反正就是。自己又要有那个怎么亲身的那个
那个专线
1995是不是？
哎、欸，不是1995是市民
专线
1925对对对
哦对对对，就是防自杀专线，
没错。
虽然说也听说他的外婆是癌末，
嗯，
第四期的这样子，所以嗯，我相信是很痛苦的啦，嗯，对，但是就是嗯，没办法，
对啊。
好，那第四则故事，
嗯，第四则故事就是那个 Sonia Baby 关于他偷听我们的。故事，
劝退的故事，
对，劝退的故事，就是他从小就是很喜欢看鬼片啊、嗯，然后听鬼故事这样子，后来也开始听我的节目，但同时间他也搬到了就是在文山区比较潮湿的地方，
对
对，然后他听着听着好像就有被吓到的那种感觉，他说他听静候那一集被吓到，
对，我静候那集是真的很可怕、
啊，对啊，静候那一集好像真的很多人被吓到、欸，
对。
包含我自己，我真的也被吓到了。
我以前有听过的时候有吓过，所以第二次听的时候我还好、嗯，
就已经免疫了。
对，
就吓第一次，第二次就没事、
嗯。那这故事真的是还蛮恐怖的，
对啊，就是以这个都市传说来讲，真的是经典
传奇耶，
对，真的是传奇。
希望还有类似这样传奇的都市传说。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真的是睽违好久的，真的被吓到的一次。
对对
对啊，就大家如果还没有听到静候那一集的话，可以期待一下。嗯、
我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很常讲说，哎、欸，的确我们在讲鬼故事的时候，好兄弟们会来听嘛，对不对？
嗯、对。
然后或许是因为他当下也有害怕的情绪存在，所以那个磁场就有变化。
嗯、对。
还记得很久以前我说碟仙的故事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道理，
这个概念，嗯嗯，就是我们可能时常在变化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影响，
对，
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梦到一些可怕的梦，
嗯嗯嗯，
但后来还好，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在
拜
四面佛嘛，
佛，对对对，
然后佛祖也保佑他这样子，
对，说会让他慢慢变好，
对，
然后他后来辗转也到庙里面去问、嗯、就说是不是四面佛去帮助他，然后答案也是、
嗯、是，
对，四面佛也表示说就是他会慢慢让他变好，他不用害怕，
对啊，
所以他现在不知道闭关的怎么样，
对啊，你希望你出来了哈，
对啊，希望你出关啦，
希望我们的八月见面会可以看到你啊，
对对，然后也再告诉大家一句，心中保持明亮、啊、
是的，心中保持明亮啊，各位，
对，因为还是有发财史多利的存在，
对，发财史多利，如果新听众不知道什么是发财史多利的话，可以去看我们限动，简单来说就是有听我们的节目有薄比啦，
对啊，
然后分享出去的话更有薄比啦对，然后赞助的话更有薄比啦，
对，你讲薄比好可爱
不是薄比吗？
是薄比、
哦、真的、哦、
对啊，他那个叫
薄比，
对，薄五薄比，但是你说薄比、
啊、薄比
你看很像在叫比某之类的薄比，
新
阳之
狗叫薄比好啦，今天就是我们四则的鬼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嗯、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感谢我们的
干
爸干
妈，那首先是在 Mixerbox 上面赞助我们平平安安听鬼故事方案的有一位叫做戴安
Diane，
对 Diane， 他说康纳卡拉艾瑞克你们好，喜欢当个默默潜水客，目前终于追到180集，你们的声音与音乐陪伴着我上班、通勤、开车、下厨、睡前的时光。有次在通勤中听到背景的声音 ，Talking Story，
Talking Story，
还起鸡皮疙瘩，被吓到，好像很多人真的被吓到。
对，那是我们浮水印了、啊，各位。
对，浮水印，我刚刚说浮水印，
对，浮水印也可以是浮水印了、
啊，自己加。然后他说，在你们百集特辑时就深深被感动，根本是在听音乐剧啊啊啊啊啊！真的爱到爆。我还在 KKBOX 加入收藏，因此决定来第一次抖内，一定要支持你们。只是我只从 Podcast 听，一直看不到相关的抖内资讯。后来决定到 IG 找找看，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让我找到了，普天同庆撒花。从小我就爱听鬼故事，爱看鬼片，爱看尸体血腥照片的麻瓜。这个人口味也是
OK，
口味也是蛮重的，
是僵尸嘛？
对，然后他说。但也有遇过几个小小鬼故事，有机会再分享。在上班时听，总是想着我在灵骨塔里面上班，如果声音放出来，附近的邻居会不会也来一起收听呢？
等下他在灵骨塔里面上班？
对啊，听起来太酷了吧。
OK，
对，但他又说 但怕吵到来参观与祭拜的客人，因此我都戴耳机好好享受故事与工作。他有点4D。
对，他超级4D 的。
对，他说很感谢你们制作这个节目，从鬼故事、海龟汤、科普、艾瑞克的音乐，你们的用心付出与努力相信会随着时间回馈到你们身上。重点是节目千万不要停啊，要一直做下去哦。
我们会努力的好吗？我们会努力做下去的。
对，他说你们节目核心心中保持明亮，非常认同，同时对于未知的世界始终保持互相尊重的心情来探讨。我都说到语无伦次了，又又又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天哪，非常感谢你的留言。
对啊，感谢这位戴安。
对，我觉得他中间有讲说相信你们付出的努力会随着时间回馈到你们身上。嗯，其实这句话 我也是相信的。
对啊，我也相信，
因为我们其实做到现在快三年了。嗯嗯，真的不可思议，非常非常久。啊，其实这中间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变化，无论是我们节目内容，听众的感觉其实都有一些变。对，但是我都觉得是往好的地方在改变的。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从我们开始决定做这个节目开始，那一条路就出现在那边。
你说，
然后我们好像就默默的一直被一个力量一直推动，一直往那个路走。
对，
那种感觉。
对，但是就是路上就是一定会有明跟暗嘛。
对，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学习跟成长的不同的机会出现，
就是那种岔路，然后我们只说有时候会选错岔路，或者是我们想要走对的岔路，结果哎，怎么那么多挑战这样。
对，搞不好另外一条岔路更多挑战。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在开发，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应该是对的路，走出自己的路。
对，我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了。
对，我也觉得。
对，好，突然正能量起来了。
没错，整个哦，能量爆棚，
心中发光很大。
对，
讲什么东西？好不
语，你语无伦次了吗？
好不语语，也是不这样？你看我今天语言伦次，语无伦次。我说我语句也太不顺了吧 ？OK，、
啊、
好，没事，好，继续。好，谢谢这位 Diane，
感谢这位戴安。那另外一位是赞助我们一次性赞助的，叫做俊奇，他说，超爱听鬼故事，不过感觉自己胃口真的被养大了，去听别台的 podcast 鬼故事就觉得还好。我自己是超级大麻瓜，晚上骑北移没有撞鬼过，反而路上遇到野生穿山甲过马路。哦，还有一次骑阳金公路被对面骑车外抛的小屁孩吓得半死，挂号还好是没撞上。晚上骑车最可怕的还是遇到野生动物，挂号尤其是野狗和马路三宝。
真的
谢谢你们的节目陪我度过枯燥的夜班时间，希望你们继续推出更让人背脊发凉的节目内容。
好的，我们会努力的，谢谢俊奇。
对，感谢这位俊奇，我的声音都变厚起来了。
真的。那我来念一个来自海外的赞助。
好，
一共有两位，我觉得第一位名字有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念。GALADLER GALADLER。 我不晓得啦，我真的有点难念。对，但是他是来自以色列的。
哦，
对，很
酷，
来自以色列的赞助，
帅。
以色列偷听客他说，谢谢偷听史多利、康纳、卡拉、艾瑞克，你们是不断努力的年轻人，祝福你们一步步完成梦想。谢谢这位 GALADLER，
感谢你，
拜托你可以私讯我你的正确的念法吗？
没错，欢迎录一段。
对，谢谢你的赞助。
谢谢
你来自土耳其，不是土耳其，以色列的赞助。好，另外一位呢叫做 Daniel Cole。
Daniel
Cole 他说我们来模仿哦，他说，卡拉宝贝，
什么
偷听频道要坚持下去啊，小小心意让你们补补血。又有舔的那个符号。
你确定？
他有夸胡姐舔啊。
哦，
对啊，他舔卡拉哎。
哦，哇，离开都口水。
好，谢谢这位 Daniel Cole 帮你念出你的心得，应该很像吧。好
好，那下一位是在绿界斗内我们的，有一位他叫做元宝。
哦，是好的元宝。
对，是好元宝。元宝说，抱歉来晚了，恭喜偷听史多利 U2 破20000订阅。
他写 U2 欸。
对，是那个 U
不标准，
跟二这样。跟我一样哦。
U2 是一个二手二轮片的那个影厅好吗？
对， U2 在西门那边。然后他说，恭喜我们 U2 破万订阅这样。Yeah! 撒花哇，因忙工作断续着听，终于把进度补齐了， 好喜欢你们近期讲故事时加入的音效，感觉更有临场感，更毛了。希望你们在 YouTube 上能够放松一点，也敲碗在 YouTube 上玩海龟汤，擦滴。
我们看起来很紧张，是不是？
对啊，我们是不是看起来不自在啊？不习惯镜头这样。
我们是这种 YouTube 小白
，YouTube 小白还在努力中。
对对对，然后玩海龟汤的部分就要看 Eric 有没有空咯。
对啊，
消失那么久
啊。
对啊，
不是我们不让他们上哦，
真的
是他自己不在哦，
偷抱怨啊，反正还听不到。
对啊，他也不会听啊。
对啊，他也不会听我们节目。
对啊，我
没有心啦。
开始在那边偷骂他。
好啦，来念念另外一位哦，哦，是我们每个月会赞助我们的徐小豆。
小豆，
是的，他说收到康娜的抱枕啦，可以对他做坏坏坏的事了。哎、欸，
怎么大家最近都走这个路线？
大家冷静一点好吗？
不是舔就是要坏坏，是怎样？
谢谢你们的小礼物，我会永远支持你们的 YT 频道，希望可以看到更多奇闻异事分享，你们很棒，加油！谢谢小豆，
感谢小豆，
是的。好，那以上就是这次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们啦、啊，非常感谢你们，
感谢大家。
好的，今天突然变得很会闲聊，
对啊，
那有点拖台前哦、
啊啊，
希望大家不要不习惯哦。
等一下又被抗议说哦，又在那边聊。
不会，我觉得今天就是很久没跟大家聊天的感觉。
对啊，真的耶，有一种很久违的感觉。
之前好像都是做正事，
对，
是有一点，
有一点点，
一点点，
对，微微。
好啦，希望有让大家想起我们还是会聊天的哟。
对啊，我们也有在聊天哦。
好啦，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就到我们的 IG、我们的 Facebook、我们的 Discord， 加入我们的社区，成为我们的社区好邻 居，偷听好邻居。
对，偷听好邻居。
对，然后再来呢，可以到各大收听 Podcast 的平台五星评论留言，然后分享的分享，按赞的按赞，我们需要你的订阅，这真的非常的重要。
没错，然后我们的 YT， 我们的 YouTube
对，已经上线一阵子了，然后每一周都会分享一则就是 一集的内容啦。
嗯，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里面的故事。那里面的故事呢，跟 Podcast 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没错，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对，拜托拜托，帮我们达到10万订阅。虽然说还有很长路，但是就是帮我们先订阅起来好吗？
对，想拿奖牌。
对，好的。好啦，那还有就是要投稿故事给我们。
没错，投起来。
对，如果你遇到什么可怕的灵异故事，或者是你想听什么样的都市传说，都欢迎在我们的那个 Discord 上面分享你的鬼故事，或者是IG 上面 Linktree 里面会有投稿箱。
没错，那我们现在也在做那个鬼地方嘛，如果大家有想要听哪个地方的鬼地方，也欢迎就是告诉我们。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呢，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